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你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奉主你之名，求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父心。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至宝座在这地，你闭睁眼看侧耳看一听，奉主命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复歌，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这里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睁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命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你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祝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全地，愿你怜悯民意之家的荣耀再次降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荣耀的宝座在这地，你闭睁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命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荣耀的宝座在这地，你闭睁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命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 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最后一句，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Amen。 我们知道历世历代都有一些什么武林大会啊，那个战争战术武术的比拼大会，古代呢以骑马射箭来枪击这些的方法来决定谁胜谁负，那中国呢就以剑戟武器功夫拳术来做比拼，那场面呢同样是激烈。中国的武术大师有哪一些？王飞鸿，还有呢？啊，李小龙我不知道，啊，应该还可以吧？还有呢？啊，叶问，对了，霍元甲，啊，这些。那大家看武侠小说哈，啊，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武侠小说？好的武侠小说，我觉得是可以看的，不过要小心那些武侠小说里面那个那以恨还恨哈，那你杀了我的谁，我又杀你的谁，这样那种的啊恨，这样来去代代相传呢，那种我们要小心啊，基督徒我们要小心。那你看武侠小说哈，你就看到那些什么正邪之争啊，什么黑道与白道哈，然后什么五大门派剿灭魔教哈，那种的激烈的哈，那种的场面。今天呢我们来看圣经呢，在旧约里面大概主前700多年吧，有一次轰动一时的神明比拼大会，就是发生在加密山，我们可以称它叫加密山风云。加密山风云，正邪之争，复兴之路。经过3年多的干旱，以色列的百姓还没有回转，亚哈还是依然故我。以利亚知道一定要来一次轰轰烈烈的一次的复兴，要神与巴利先知之间来做出一个了断，要不然呢这些的百姓呢还是在那边徘徊，心怀二意。所以他就向亚哈提出一个建议，就是他带450个巴利的先知上加密山，然后以利亚呢自己一个孤身一人就上去，以一个抵挡450个，成功的比率你看呢很低，对吧？非常低。那巴利还有亚哈那一方呢占尽所有的优势。我们来看看第二十节，亚哈就差遣人召聚了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了加密山。那这一场的比拼大会里面呢也一定要有一些的粉丝嘛哈，那这些就是粉丝了哈，也因为这些的粉丝在旁边打气，所以情绪高涨。那一个对450个，如果单单他们在上面呢也没有那么的紧张，所以上到那个山上呢你就知道那个情况是非常的轰动。 那我今天呢要用六句话来说这一次的复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进程。六句话，如果你记得这六句话，你大概整个故事你都记得了。第一句话，以利亚就近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慈两意要到几时呢？如果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怎么样？一言不答。我们先要讲一下到底巴利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巴利呢是众数的或者是复数的，就意思是很多的巴利，不是一个巴利。所以圣经有说是巴利比尔，就是在比尔那边的巴利，巴利哈门就是哈门那边的巴利。所以他们有地区性的，有地区性的巴利。我昨天也稍微讲了，他是掌管雷电、掌管风雨、掌管雨露的神，所以大地的滋润就靠巴利。所以巴利也被称为是肥沃的神。巴利的敬拜呢有两个特色，第一个特色就是物质方面，他会给你什么都顺畅。如果你顺从他，如果你求告他，他可以给你风调雨顺，那生产不断的增加。那么这个是他广告是这样打的。第二，巴利的先知的敬拜他的一个特别，就是你可以在情欲上面你可以放纵，你可以随便。所以在巴利的神庙里面呢，他们经常有那些的女祭司，其实就是庙里的妓女，然后在那边呢整夜在那边击鼓作乐来去放纵。所以如果你是巴利的一个信徒的话，你可以在里面呢随便你放纵你自己的情欲，享受一番。巴利的大本营呢是在我们昨天讲了，就在以色列的北边的腓力基的地方，也就是西顿王耶洗别的父亲所统治的那个地区。今天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巴利这个宗教的特色在我们今天翻版呢？有没有？有。今天没有巴利的敬拜了，没有了。但是今天巴利的敬拜这两个特色就很明显的在有一些的宗教信仰的里面，而有一些呢其实是没有挂着宗教的名堂，但是却有提供这两方面的应许的。第一就是物质的丰富，第二就是情欲的放纵。如果我们来看的话，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今天所谓的成功神学。成功神学呢是注重什么呢？就是你相信神的话，神就会给你百事顺利，没有灾病，没有痛苦，神就可以给你平步青云，一帆风顺。那么这种就是巴利的第一个特征的翻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按着你心里所想的所要的，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个是第二个特征。有一次有一个信徒问我，他问我说，他说信了耶稣了以后，赖牧师，没有灾病，没有痛苦，一切都顺利，百事顺利，百事可乐，这个是不是神的赐福呢？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回答？是还是不是？啊，不是啊。我本来想说是，因为圣经也说嘛，这个敬畏耶和华的神会使他凡事亨通，他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 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些的经文，那我们的感觉就是说应该是，对不对？所以我本来就想说就回答他是，不过一想哦，这个弟兄啊是在教会里面当执事的，然后教成人主日学也教了好多年了，如果那么简单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拿来问我，所以一定不简单啊。那我的疑心比较重哈，所以我就讲了一下，我就想了以后我就回答他了，我说应该是，不过不一定，是像不像现在的政客，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怎么应该是，不过不一定。因为我看到哈，圣经里面有一种的神的福气哈，是不是百事顺利的，那种叫做为义受逼迫，为义受逼迫你凡事顺利吗？义人在旧约里面持守信仰的立场有很多时候受到很大的苦楚，那你说那个不是神的恩典神的福气吗？你不能啊。所以我的答案就对了，应该是，不过不一定。那不一定就是在那一点上面不一定。我们要明白哈，今天传成功神学的他们只讲了一半，只讲了神学的一半，就是他要冠冕但是不要十字架，他要神的福气但是不要这个从苦难中来经历神福气的那个过程。如果你要断定一个人是不是传成功神学呢，你不要听他一次的讲道，你可以拿他50次的讲道来去分析，每一次他都不讲舍己啊、认罪啊、付代价啊，然后背十字架、跟随主啊，都不讲这些，只是讲你来啊，神就给你平安啊、喜乐啊、恩典啊、福气啊，所有好的东西全部都包在一起。那些要付代价的他一句不提，那这个就是成功神学。我这样公平吧，不要一下子把人贴一个标签。有时候我们讲的道哈，因为那一次的道的性质可能就是注重比较正面的，但是如果50次都是这样的话，那就有一点问题了。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的成功，第一种成功呢，我称它叫做拥有的成功，拥有，我得到财富，我得到权位，我得到名声，儿女考上大学，然后老板赏识我，给我升职加薪，然后买了一个大的房子，我们就开见证会说这个是神的恩典，这个没有错，但是神的恩典不单单停留在这个地方。还有一种叫做舍弃的成功，舍弃的宣教士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例子。那些宣教士到了蛮荒的地方啊，没有人注意的地方，他们就一辈子就埋在那个地方，然后在那边来去遵从神的心意，不但他们牺牲自己，连他们的孩子的前途也牺牲了，那这种叫做舍弃。那这种人成不成功？在神的眼中，这种人是成功的，这个叫舍弃的成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搞错，也不要只看一面而没有看到全面。那这句话哈，你们心怀二意要到几时呢？如果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什么叫做心持两意呢？心持两意的原来的意思，就在一个岔路、十字路的路口，在那边跳到这边，又跳到那边，跳来跳去，徘徊，把持不定的那个意思，也是我们今天说的骑墙派墙头草，就是看风来摇摆的。以利亚说：“你如果要选择，你就要做一个 决定性的一个选择，你不能两只脚踏着两只船，心怀二意，你不能有两个灵魂，你只有可以忠于一个神，因为神造我们就是为了我们只能忠于一个主来存在。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对吗？因为我们一心不能二用。所以梁实秋哦，这个中国的散文家，他有一次写了 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如果要一日不得安，就请客；要一个月不得安，就搬家；要一辈子不得安呢，就娶姨太太。娶姨太太是什么呢？就是侍奉两个主。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能有两个 commitment， 两个是 full time commitment 啊，不是 part time 的那种。你如果要爱，你就专心的爱；如果要敬拜神，你就专心的敬拜。我们中国的韩非子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左手画圆，右手画方，不能成也。”是什么意思？就同时左手画圆，右手画方，他说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的。我看你们在试哈，好，在这一分钟里面你可以试，你不要整堂都在那边。今天晚上你们可以回去试，试完了明天主日崇拜之前呢，你拿来你当众示范，如果大家觉得你及格，我送一本书给你，那证明你是真的不是普通人，你是 genius。 百姓一言不答是什么意思？他们不要做选择，是吗？所以现在他们还没有预备，还没有预备要选择到底要侍奉巴利或者侍奉马门。你看这一班的粉丝啊，他们涌那一边呢，涌耶和华那边呢，还是涌巴利那一边呢？我看他们呢是怕亚哈，他们不敢表态，因为知道一表态了以后，那这个王在那边呢看了就秋后算账，他怕。好，第二句话啊，第一句话就对百姓说的，要他们脱离心怀二意。然后第二句话我们来看，大家注意这一句，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就是这句话。那前面呢他就说两边都拿一只牛犊，然后呢摆好切成筷子，那放在那个坛上，那不要点火，那祷告完了，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那众民怎么回答？这话甚好。他们是不是改变主意，现在站在耶和华那边呢？没有，他们只是说这个比赛的规则很好，他们没有说以利亚我现在就完全的投靠在你那边，没有。那这个是比拼的规则，那这个比拼的规则呢，其实以利亚呢将所有的优势全部都给了对方了。人数方面他以寡敌众，一个对450个，然后这个 home field advantage。地点方面他选加密山，加密山就是巴利敬拜的大本营，就是那个时候经常他们就上加密山来去敬拜。所以后来他们要修建耶和华那个毁坏的坛，意思是说好久没有人来在这边来敬拜耶和华了。以利亚也给对方首先进攻，给他 win the coin toss， 就是你谁先进攻谁就有优势嘛。所以以利亚给他们先进攻先做，然后粉丝方面呢大部分都是因为怕亚哈所以不表态或者站在亚哈那一边。所以如果你看哈、是不是没有一样是在以利亚那边，是吗？我觉得是。为什么以利亚在这种压倒性的优势全部给了对方，他还是在那边很从容自在呢？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经过他那三个学院训练出来，他知道耶和华是神，神是信实，神是可靠的，神是蛮有大能的，神能够使人从人从死里复活的，神能够使无变为有的，使寡妇的那个瓶那个坛都能够丰足的。他在那三个学院里面所学的现在可以派上用场了。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北美呢，虽然美国是用基督教信仰立国，但是我们今天是一个弱势群体，那同意吗？你们在职场里面，你们可能就经历，你是基督徒哦，你会被人排斥的，被人讽刺，被人讥笑的。但是弟兄姐妹，你要深深的理解一件事情，虽然我们是在那个弱势那个劣势的当中，但是那个在我们里面的比那个在外面的更大， Amen。 那个在我们里面的比那个在外面的更大。所以以利亚有这个信念，他就可以把所有的优势都给了对方，但是他仍然可以从容自在。好，第三句话，第二句话就设立比试的规则，第三句话如果你注意，就是后面的以利亚27节，以利亚就嬉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整个次序是这样，巴利先知就先来献祭，然后他们从早上到午间呢，应用尽各样的方法来引起他们的神明的注意，他们在坛边用跳，他们大声的呼喊，他们是认真的，他们是热诚的，他们身体充满了这些的肢体语言，然后没有半点的动静。以利亚等了一段时间呢，到了午正他就开始讲话了，他就讲下面的那一番话。那这些的话很特别，这些的话好像以利亚就是他们的拉拉队，以利亚就好像站在巴利那一边，加油哦，不要放弃哦，继续努力哦。他在那边呢，其实是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他是神了，或者是他现在在冥想哦，他在冥想，所以没听到你大声叫他，又或者是他在应自然的呼唤走到一边哦。你知道走到一边是什么意思？上茅厕。你千万不要以为加密山是一个什么什么旅游景点呢，有很多的有厕所啊，没有，荒芜一片，你要去洗手间怎么办？走到一边呢？就算现在啊，文明的国家哦，也有这样的人的，他人有三急啊，他开车也好，走路也好，然后就走到一边，然后就解决了。又或者是他去旅行呢，他是 on vacation 呢，又或者他在睡觉，你在叫醒他吧。以利亚他对 巴利的特征呢非常的熟悉，他知道巴利只不过是人造的，他有人的那些一切的软弱，他有人的那些需要，而他对耶和华神呢有一个蛮有信心的这个信念，所以他可以发出这样的嘲笑。那这样呢，我称他叫做戏剧化的来去表现巴利的无能。弟兄姐妹，我们要承认啊，这个世界现在就算是21世纪，灵界的征战也是蛮真实的，大家同意吗？你千万不要说现在21世纪了，鬼灵不存在了，魔鬼撒旦已经不知道往哪里去了，千万不要这样想。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我们不要高估他们，不要高估他们。刚才我们一说了，那个在我们里面的比那个在外面的更大。今天呢，流行有一种在教会里面的，那我相信我们CCIC 没有这一种的做法。不过你如果接触一些的信徒的话，有一些信徒也跑来问我，他们有一种的说法，就是说你信了耶稣了以后哦，你还要去为了你的祖宗有没有拜偶像那些来去向神一个一个来去认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种的说法，有哈，因为他们说怕因为你祖宗所犯的存留的那些虚妄哈，会影响你今天的属灵的情况。他们很可能就是根据十诫里面，就是拜偶像的就会自负神的这个审判，就自负极止直到3世代。那我们怎么回应呢？我们要明白，其实邪灵没有那么神通广大，第一。第二，那个在我们里面的比那个在外面的更大。然后第三呢，那个解经是有一点问题的，那个自负极止直到3世代哈。那如果是这样，那么信主的人呢，遵守主诫命的人呢，神要赐福给他直到1000代，那直到1000代，那哇，这个不得了哎，不得了啊！但是我们看以西结书第18章讲了一个结论，就是巴巴吃葡萄，一种的说法就是儿子的牙齿被拴到了。但是以西结书18章最后的他要推翻这个结论，就是每一个人要为自己所犯的罪来负责任。当然我们知道父母亲的那一种的坏影响会留下来，在旧约里面也有这些一族的人因为那个头犯罪，整族的人受牵连。但是在新约时代，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我们要为我们自己所做的所行的来负责任。最好的一句话就是在彼得前书1章18-19节，我们因为相信了耶稣基督，耶稣的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一切，连我们祖宗的虚妄都把它洗净了，我们不需要在那边整天的惶恐中度日，过分的慌张，不需要。但是我们也要小心一件事情，我们也不要轻忽邪灵的工作。你不要以为说啊，那个在我们里面的比那个在外面更大，所以你就随便，你就乱来，你就不警醒。我记得我在香港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宣教士回来教我们这个宣教学的概论。那他就讲到在一些的落后的国家，有很多的这个部落的人信了耶稣，那因为他们一直都是拜偶像的，所以身上有很多的符啊，那些挂的那些都是邪灵的东西。他就发现从他做那么久的宣教士的经验，
他说如果信了主了以后没有跟邪灵一刀两断的话，邪灵的工作好像还有一个地步啊，有一个位置在他的这个身上，所以经常会回来搅扰他。我听了以后哈，我就想到，哎，我是一个道教啊的家庭长大的，我爸爸是一个道坛的主持，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告诉你，有没有？没有哈。我爸爸是一个道坛的主持人，那本来这个道坛呢是在一个山明水秀的一个地方，那可能因为经济不好，所以我爸爸后来呢把它就卖掉，然后把整个祭坛就搬到我们家来。我们以前的那个在香港啊，前面是做生意的，楼上是我们的住家，然后里面呢伸进去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庭院哈，有四个房间可以租给人。那我爸爸就是有一家人搬走了以后，他就拿那个房间呢来供奉道坛，所以每逢过年过节呢，就很多善男信女呢就来了。那我父亲就跟他们开坛做法，那他唱那些歌啊，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甩都甩不掉，就还在脑海里面。不过我已经不被他搅扰了。那你知道我们五十几年前呢，那个时候要吃鸡啊，都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是吗？你们是不是那个时代的人啊？很难有机会可以吃鸡啊，所以有一些人呢、啊，来到美国啊，就狂吃，要补回来。广东娃娃煲鸡手啊，那他们每一个这个善男信女来啊，都拿一只鸡来的。那我所以哦，哇，那一天呢、啊，我们的厨房啊，那些鸡啊是鸡膻呢、啊，整个膻呢、啊，然后炖出来的那个汤啊，不是鸡汤啊，是鸡精啊。我是在这种的情况底下长大的。那我十一岁的时候，我父亲就把我献给道主，然后叫了几个道士来周围这样围着我，铃铃咚咚的这样来去敲，然后最后给我洗了一个澡，然后最后就拿一个瓶子就给了我父亲，说21岁的时候就打开这个瓶子看里面的情况。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听课是大概19岁，还没有到21岁。那老师讲了以后，我就想到我家里的那个瓶子，所以我就回去，我就偷偷的拿那个瓶子出来。那大家注意哦，我是偷偷的拿瓶子，我不是偷哈。因为那个瓶子是我的，只不过给我父亲保管而已。现在呢，我觉得我不要给他再保管了，我自己要拿回来。我就拿到神学院给院长，然后院长打开了，里面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道理啊，有一些的铜板呢、啊，有一些的红色的丝带啊，有一些的符咒啊，里面到底有什么，这个也讲不清楚，那个意义是什么讲不清楚，所以院长就替我把它毁掉了。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要轻忽邪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我们务要警醒啊，警醒谨守，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好像什么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特别我们那些不依靠主，我们软弱，我们走在这个自己的道路上的人，我们更要小心。所以第三句话就是什么？第三句话就是讥笑巴力的无能。 然后第四句话，第四句话我简单来跟大家说。第一个第四句话其实有五个动作。第一个就是要他们修坛，修坛。修坛为什么要修坛呢？因为他们要照着神的心意来献祭，他们不能按照巴利敬拜的方式来去献祭。第二，取石，取了12块石头。取石是什么意思？为什么12块？那个时候是北国，北国只有几个支派？北国有几个？10个。10个为什么要拿12块？因为在政治上他们可能分裂，但是在属灵上他们是合一的。还这里提到以色列，然后这个就是从以色列神跟雅各所立的约，所以这个就是回到神的立约的那个合一的敬拜。第三，要挖沟，挖沟，这个沟呢可以容谷种2细亚，大概是14到15公升。然后设祭，就是将祭物切成筷子摆在坛上。那为什么要照旧约的立位祭第一章凡祭的献祭的条例呢？因为你要得神的喜悦，一定要遵照神的心意，回到神的原先立约所定的那些的规矩。最后倒水，倒了几次？倒了3次，每一次几桶？4桶，全部12桶，倒到沟里也满了水。为什么要倒那么多水？因为以利亚要告诉大家说，如果有火从天上 降下来，一定不是人为的，一定是超自然的。因为水那么多，你哪里可以用自然的火呢把它来烧毁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候的涝旱灾，水从何来？这里没有说是人饮用的水，那很可能是从这个，很可能这个是加密山，然后很可能从这个地中海拿水上来，那要几个大汉下去就可以了。所以修坛、取石、挖沟、献祭啊、设祭，然后倒水，表明什么？表明什么？福星的来临，一定要回到神定规的法则。福星的来临并不是说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并不是乱叫乱跳福星就来临。有一些人以为福星来临呢就跟激情分不开，哇，一定是整个气氛呢很轰烈啊，大家就在那边喊啊、叫啊、跳啊、滚啊、吐啊。弟兄姐妹，如果真的话，就好像巴利先知他们的那个样子。巴利先知就是激情的不得了啊，这个肢体语言非常的多，但是还是没动静。所以如果我们要求福星的话，我们要一定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求福星。有人以为教会增长就是福星的来临，大家觉得呢？嗯，哇，人数多啊，教会福星是吗？不一定。我们不是叫大家那就维持原状，不是，乃是我们要知道人多到底整个教会是往哪一个方向走。今天我们要注意的是福星的表征跟福星的内涵是不一样的。福星一定要回归到神的那个预言的要求的底下，福星一定要回归到神的预言的规定的底下，福星才会来临。福星并不是我想要怎么的福星， 乃是看神的话语怎么说，神的话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所以复兴的来临一定有两个东西，第一个就回归到神的话语，第二就是注重祷告。那祷告这个其实很多时候被教会忽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祷告死气沉沉的，我们祷告一点活力都没有。有一些人他们来主日崇拜，因为这个教会的组织好，地方好，那活动好，所以他来主日崇拜。如果有晚间聚会的话，有一些美国教会有晚间聚会，如果晚间聚会都来的话，这不是因为教会的 facilities 好，活动好，乃是因为讲员好，所以晚上都来，本来晚上可以休息的。所以主日崇拜来的有一些人呢，是给教会面子，主日晚上也来的就给讲员面子。如果祷告会来的是给谁面子？给神面子。是因为你真的为了教会，你真的为了自己的灵命，你真的为了神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动工，所以你从教会的祷告会你就可以知道一个教会的情况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们的祷告会怎么样，所以我这句话没有针对性的。我也想顺便问一问你们的祷告会怎么样。没有人敢讲话。人数稀少。今天我希望大家能够立定心志回去好好参加祷告会，阿们。因为祷告就是复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媒介，根据神的心意回到神的话语的那个规矩，然后第二就是好好的祷告。你看教会的祷告会，你就知道教会那个复兴的动力在不在。如果祷告会死气沉沉的话，一定没有那种的动力可以让教会来复兴。我讲这些话，我希望是普遍性的针对所有的教会。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要立志让教会能复兴，让弟兄姐妹经历我们的信仰是活泼的信仰，那你就非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不可。好，我们来温习一下刚才讲了四句话。第一句话，脱离心怀二意；第二句话，设立鄙视的规则；第三句话，讥笑巴力的无能；第四句话，其实是一连串的吩咐，就是齐心来去共同抗敌。然后第五句话就是求神施恩怜悯降火。第五句话就是以利亚就在那边来祷告，他的祷告很简单，没有像这个巴力先知那么复杂。他祷告什么呢？他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他开始的时候是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耶和华，是一个立约的神。然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什么呢？让人知道耶和华你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个百姓回转。以利亚的祷告就是无我的祷告。以利亚的祷告不是给人看到他自己的祷告，以利亚的祷告就是要人看见神就是神。如果你看列王记上第十八章这个加密山风云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断定到底谁是神。以利亚这样祷告简单零落，就神啊，求你显出你的大能，让人知道你是神。他有信心，因为经过三个信心的学院，他有信心神一定会动他的善功，他要人看见神的作为。 那么这种的祷告我觉得最合神心意的祷告，然后也就是因为降神降他的火显他的大能，才能够使这一批的心怀二意的百姓来回转。所以天火就降临了，天火降临就临到这个坛上，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烧毁了，那燔祭烧毁了，木材烧毁了，石头烧毁了，尘土，然后烧干沟里的水全部都烧毁了。所以这个是雷霆万钧之势，印证神的大能还有他的运啊。弟兄姐妹，你要经历神的同在吗？你要经历神的能力吗？你要看见神仍然是那个坐在宝座上为王的神吗？虽然环境很不如意，以利亚是在一个弱势的当中，但是耶和华还是坐着为王，他要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今天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就好像刚才的那首诗歌说，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神设立他的宝座，神要医治这个地方，不但医治我们的国家，也医治我们的教会，医治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那当然最后我们也不能不讲最后的这句话，就是彻底的斩草除根，就把他们巴利先知一个不留的把他们全杀掉。那你说这样是不是很残忍啊？有一点，不过按照旧约，假先知就是要打死的。那新约呢？新约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来去杀人。约翰二书第十节就是说，如果有人到你们那里不传这个教训，你不要接他到家里，不要问他的安。如果你问他安，就是在他的罪上有份。哇，厉害！所以这个不是爱心不爱心的问题了，这个是真理的问题。所以教会不容许有假道的人在我们的中间。你说哎呀，这个要对他们有一点爱心吧。好，一个病人如果身上有癌症，你就不要用药啊，要对你的癌症癌细胞有一点爱心吧。那这个说法你觉得呢？不通的嘛，对不对？现在不是爱心与不爱心的问题了，这个是真理的立场的问题，影响教会的纯正的问题，也影响神到底会不会接纳我们的问题。今天我需要我们弟兄姐妹一起齐心合意来抗敌，一起齐心合意来去求神在我们的中间来施行他的福行，让我们能够回转，能够到神的面前。有一次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刚好在神学院毕业，他第一次讲到他要讲回转啊，他就大声地说，弟兄姐妹，我们要360度的回转。360度。弟兄姐妹，我诚实地告诉你，回转180度就够了，不要360度。不过有很多人呢、啊，他们在退休会里面转180度，那回到家里又再转那180度，所以就打回原形。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要求神翻转我们，然后我们向神回转，然后我们要做一个复兴的媒介，成为一个复兴的媒介。不要看清你，刚才我已经说了，你有你的影响力，你要好好的求神帮助你有属灵的影响力。以前有一位的牧师，他写了一个复兴的秘方，这个秘方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不需要多，只需要几个基督徒，他们彻底的对付自己，然后第二，他们就组织一个祷告团， 然后为教会的祷告来继续迫切，然后他们愿意把自己完全的奉献交给主的手，神要差派到哪里他们都愿意。就是那么几个，不需要多，如果有多就更好，如果就是几个，然后慢慢就在教会里面那成立一个祷告团，然后在那个祷告的火慢慢的蔓延蔓延，然后出去，然后祷告会把教会的复兴的火点亮，大家相信吗？首先从教会的祷告会开始，然后到教会的祷告会如果能够燃点这个火，那个是最好。要不然我们也可以在私下有一些祷告的小组，为教会的复兴祷告，不是自立门派，不是自立山头，不是，乃是没有自己的，就是为了教会复兴祷告。如果所有的沉睡的基督徒都醒过来，所有冷淡的基督徒都热起来，所有弯曲的基督徒都直起来，所有诉苦的基督徒都甜起来，所有灰心的基督徒都乐起来，所有死去的基督徒都活过来，那么教会就一定怎么样？复兴。我们就可以渴望教会复兴的来临。教会复兴，我们要看见神的大能，我们要看见神的作为，我们看见神就是神，他没有放弃我们，他在这个世代还是坐着为王。教会需要复兴，是从我开始，从我开始。我们一起再来唱刚才的那一首诗歌。我们先唱副歌。我们站起来唱好不好？
我们呼求你阿爸父，如离你宝座在这地，你必睁眼看着垂听奉主命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主，我们同心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你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求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必睁眼看着垂听奉主命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
最后那一行，
复兴者的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
我们同声来为教会、为自己来祷告。我知道我们可能不习惯开口祷告，但是你试试看，开口一起，大家同声在主的面前，为着自己、为着教会的复兴来去祷告。我们盼望神的复兴的火就临到我们的教会。我们开声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知道主你是复活的主，你也是教会的主。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需要谦卑自己，我们求主你顾念我们的软弱。主啊，我们一直以来我们没有表示我们对主你那种完成的专一的那种的忠诚。主啊，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以利亚加密山上的复兴。主啊，今天我们心里受到激励，我们需要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需要主你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你彰显你的大能，你告诉我们你是神，也让我们能够用信心来抓住主你就是神。你在我们的中间，你应该得到最高的荣耀，你应该得到我们最大的敬拜。主啊，我们愿意撇弃一切，也撇弃我们自己心里的那种的私欲，我们谦卑的来寻求你。主啊，求你顾念我们。主啊，求你接纳我们，我们谦卑在你面前的祷告。主啊，如果我们有过犯、有罪孽，我们求主你赦免。今天你就在我们的中间来施行你的大能，你让我们能够看见主你的作为，你让我们看见主你的荣耀，你的同在就在这个地方。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一些很特别的一些的东西，我们只要好好的来去祷告，我们好好的来去根据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遵行你的话语，然后祷告寻求主你的福星就会来临。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这一次在这个教会里面给我们能够来到这里有退休的时间。主啊，你的信息再一次激励我们，帮助我们。我在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一个要求，可能不是你习惯做的，不过你心里如果有感动，你要成为神复兴的媒介，你要跟主说，主啊，你复兴教会就从我开始。如果你愿意，你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彻底的对付自己，我愿意主你给我看见你的圣洁，看见你的荣耀，也看见我自己的卑微，但是我就是一个很卑微的一个工具，我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弟兄姐妹，我希望如果有这样的人，你就走到前面来，你就走到前面来。我们为教会的复兴来祷告。我们求神怜悯，不但怜悯我们的教会，也怜悯美国这个地图。你如果愿意，你就走到前面来。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我们说，主啊，我们要看见你的大能，我们要看见你的作为。主啊，我们沉寂了太久了，我们没有办法活出信仰的那个活力，已经很久了。主啊，求你就再一次让我们经历你复活的大能，就在这个地方。主啊，你怜悯我们，你祝福教会。主啊，我们 开我们自己的心，愿主你的恩典透过我们能够流出去，流到教会的每一个角落，也流到我们所接触的人的中间。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们请李强生长老带领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的灵感动了我们。主啊，当年主啊，以利亚怎么样的学习，怎么样的信靠主啊，他怎么样的从他卑微的身上彰显你的大能。主啊，求你今天也来复兴你的教会。主啊，求你今天就从我们自己开始先复兴起。主啊，求你让我们做一个祷告的人。主啊，求你让我们有神国心怀的人。主啊，让我们谦卑的在你的面前，主啊，承认我们的过犯，承认我们的缺失，承认我们的软弱。主啊，在我们软弱的器皿的身上，主啊，你彰显你的大能。主啊，不仅是主啊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教会，主啊，愿意你的国在这个地上兴起。主啊，要你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能够让人看出来。主啊，愿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求你复兴的火，主啊，不仅在这边的开始，主啊，也是点燃我们以后的生命，以后的生活。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和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仍然站着，我们来唱最后一次。我们求神给我们里面有复兴的能力，复兴的火。副歌，
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睁眼看着垂听，奉主命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着的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
Amen， 请坐，谢谢。我在这里，因为后面有带了一些书来，所以我在这里介绍一下。很简单，就是我们带了一些十部诗经的书，哈，有约拿书，哈，有以斯帖记，有路德记，啊，有雅各书，哈，有腓利门书。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到后面去看看，这些都是用十部诗经法来去研读啊每一卷的书。然后大家刚才听到我说祷告，可能你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们后面呢带了一些中英对照的一些属灵伟人的祷告，那么这些的祷告文呢是我收集，我翻译，我非常喜爱。里面呢有一个 CD， 有一本有一个 CD 的啊，也是啊，你们中间有一位可爱的姐妹啊帮我们录的，你猜是谁呢？哎，对了，是乃杰，乃杰姐妹。这一本里面有一个 CD， 不过不要只买这个啊，有七本，有七本啊，鼓励大家能够好好学祷告，然后到后面去看一看。好，不好意思，我完了，时间过了。